上回书正说到钦差大臣严查散把白玉堂叫到屋里头，再一看白玉堂的脸色都是青色的。武帝，你想什么呢？什么我都没想。不对，不对呀，你糊弄哥哥，你是不是生气了？你发现这个印没找回来，你是不是觉得你上了当了？
对，
大哥，你看这个贼有多狡猾。
嗯，
没想到我白玉堂中朝每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睛给牵了。哥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不不，
别商量，没什么可商量的。兄弟，不印丢了吗？丢他就丢，那玩意儿也不能当水喝，也不能当饭吃，算个什么？他偷就叫他偷去呗，哎，顶多朝廷降旨怪罪我了，做官的丢了印，把我官给我撸了，撸了更好，我就回家务农当老百姓去，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哎，现在我看呢，当官我也当腻了，兄弟，别认真，别生气，丢他就丢。白五爷一阵冷笑，哥哥，难为你头名的状元能说出这种没志气的话来。什么？当官的丢印就丢了？你宁愿什么官撸了回家抱孩子去？这像男子汉大丈夫说的话吗？这像国家大臣说的话吗？冲什么把印丢了？哥哥，你甘心，我不甘心。我小名是国家御赐的二品副将，我出来除了保卫你的安全之外，印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呀，这个人我丢不起呀，我就想跟哥哥你商量，能不能允许小弟我赶奔襄阳王府，想什么办法把印我得弄回来，弄不回来我白玉堂宁死我不活了。
兄弟，兄弟，
我就怕你这手。方才我为什么说那套话？我怕你生气，你要听哥的话咱就吃个哑巴亏，丢就丢，暂时先叫他保管几日，等我们援兵来了再找他一块儿算账还不行吗？贤弟啊，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话。
哥哥，你都急死我了，我求求你。
不行不行啊，哪儿我也不让你去，你要不听我的话，义兄就死在你的面前。
众位，这严查散可不糊涂啊，他能不着急吗？你干什么吃的？你把钦差大臣的官房丢了，掉脑袋的罪。
但是他不能这么说呀，本来白玉堂就有火，你再这么一说，火上浇油了，他就得说点泄气的话，那个意思把白玉堂安抚住了。严查散也知道现在人单势孤，能忍咱就先忍，要不就动硬的根本就不行，所以他说出这番话来。白玉堂说什么也听不下去呀，哥俩吵了个脸红脖子粗，最后严大人用命令的形式，就是不允许你去，连门也不许给我出，赶紧睡觉去吧。白五爷实在没办法，不错是盟兄弟，但是人家是钦差呀，你在人家手下，人家说话就是命令，没有办法，气得他一跺脚回了屋了。
严查散不放心，把雨墨叫过来了。雨墨，今天晚上你不用伺候我，你伺奉你五叔，你就搬到他那屋住去，从今以后你跟他寸步不离，哪儿也不行让他去，你懂吗？
我懂。
如果让你五叔离开公馆，我要你的狗命。
是，奴才知道了。 所以白玉堂刚回屋，雨墨也来了，手下有俩人把行李还夹来了。白玉堂一看，雨墨，这干什么？嘿嘿，叔叔啊，我怕你一个人寂寞，我搬这屋来跟你作伴来了，咱爷俩一唠是多有意思。
白玉堂多聪明，
知道了，准知道严查伞把他派来监视自己的，所以也没理他，脸朝里躺在床上。雨墨把床也支好了，行李也铺完了，凑到白玉堂的床前。我说啊，歇歇吧啊，别生气。您看别人不知道您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您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您这人又要脸又有志气，其实啊用不着要那么大志气干什么呢，能对付着活着就得了呗。他偷印他偷他的呗，顶多那是一块金子，他把它化了变点钱花，咱不有的是吗？朝廷把国库打开，拨出点金子来，再铸造几颗印不就得了吗？哎，您说吧，您气那样，你们老哥俩还闹个半红脸，这干什么呢？是不是？叔叔，我把衣裳给您脱了，睡觉。说着就扒白玉堂的靴子。那雨墨多聪明，白玉堂没办法，叫他把靴子扒了。雨墨呀，把鞋给藏起来了。听说这回没鞋，我看你上哪儿去？白玉堂说：“我困了，我打算休息休息。”把背往脑袋上一蒙，他不言语了。雨墨呢，就坐到床上看着。这一天没事儿。到了第二天，白玉堂睡了一大天也没起来，吃饭的时候一语不发，到了晚上又倒头便睡。雨墨就叮叮在那看着，一直看了他三天呢。到了第四天头上，雨墨正在这看着呢，白玉堂起来了，把雨墨吓一跳。哎，叔叔您干什么？ 我到厕所。您就在屋子完，我给您倒。您要拉屎那有盆儿，您要尿尿那有夜壶。
什么话说？
我挺大人在屋里方便吗？我到外边，另外那我得拽着你点。这雨墨这孩子还真实在，拉着白玉堂的衣服一直跟着厕所，解完手白玉堂回来，叔叔您睡吧。
雨墨呀，现在什么时候了？
都起了更了。大人，大人这两天也乏了，都睡了。您吃点什么？
不，雨墨，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去。
不，不行，不行啊！您免开尊口，您没说，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你想上襄阳王府，打算让我把你放了？你打算去取印，对不？没门儿，没门儿啊！您就老实睡觉，大人的堂玉哪也不许让你去，就等着那些英雄。别杀了，别杀了。
雨墨，你听叔叔把话跟你说完了，做官的就得有印呐，
没印叫什么官？
虽然说这个东西不当吃，不当喝。
这玩意可犯法呀，
要叫当今皇上知道大人把印丢了，掉头之罪，连你跟着也活不了啊。
孩儿啊，你是个聪明人，这点道理你能不懂吗？再拿叔叔我来说，我是武将，我是保护你们大人的，公馆的安危都在我身上，那么印丢了没我的责任吗？朝廷要怪罪，我也活不了。咱倒不是怕死，你说朝廷下了旨意把我们杀了，就这么委屈的死了，好啊？还是我死到襄阳王府好？慢说我还死不了，哎，我到那块要想方设法能把印取回来，对你们大人、对我、对你有什么不好呢？孩儿啊！ 你就答应叔叔的要求。
不，不行啊，
你别跟我讲这些臭道理，爱怎么地怎么地，大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反正不能让你去，他爱怎么死怎么死，不都是一样死吗？咱宁愿叫朝廷杀了，也不去冒那险。孩子，你听我的。不听，我不听。雨墨把耳朵堵上了，白玉堂怎么说雨墨也不答应。最后白五爷把眼一瞪，
雨墨，
孩子，
要既然这样，叔叔我可对不起你。
哎，对不起，你还宰我怎么的？那你宰吧。
哼，宰倒不能，我想叫你捆上。
喂，雨墨还没等说话，就见白玉堂一伸手把他袍领子抓住，往怀里一带，像拎小鸡儿一样摁在地下，说：“你干什么？”把嘴给他堵上了。白玉堂也难过，不乐意这么办，能舍得下手吗？但是这事儿逼他，拿根绳子把雨墨给捆上了，怕他吵着，把他嘴还给他堵上了。
哎呦，雨墨眼泪都掉下来了。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
雨墨，
叔叔对不起你，你要是通情达理，我何须这样？我这样的做，孩子你先受点委屈，天一亮有人就会把你放了，叔叔我赶奔冲霄楼，夜入王府，无论如何把金印我要取回来。
孩儿啊，咱就这么地吧。
说着他把雨墨抱到床上，拿被子连脑袋带屁股给盖上。
白玉堂呢，周身上下紧身利落，背背单刀，斜挎波波囊，都收拾完了，刚要走想起点事儿来，来到桌子前边，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提起笔来给严茶散留下封信。你说什么话也不说，不像话。这个信怎么写的呢？大致的意思就像对雨墨说那样，说大哥，我对不起你，我抗令无尊了，你怎么处分我都行，今夜晚间我要夜入襄阳王府，本印无论如何我找回来，如果本印找回来呢，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如果天亮时候我不回来。白玉堂写的这就顿了一下，不回来怎么办呢？那还用问吗？那就是出事了。如果我不回来，他这笔停住了，往下想想词儿，心里头一阵乱，想不起什么词儿来了，最后气得啪把笔一摔，就写了这么半封信。写完了，一口把灯光纸灭，转身他出来。他这院挺肃静，凝神上房，紧跟着施展陆地飞腾法式，赶奔襄阳王府。这回白玉堂抱着必死的决心，一边走着一边想：嘿嘿，赵觉，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们能偷印，我还能偷呢。到那块儿，不仅我把印得回来，我要你这狗命啊！这个姓邓的邓车，你把我欺骗了，我跟你完不了。他心里想着，脚下加紧，眨眼之间到了王府了。前文书咱讲过，他来了一次了，这叫轻车熟路，找到铁瓦阴暗殿，双脚扣住阴阳瓦，使的是珍珠倒卷帘。白玉堂仔细往屋看，就见着屋里的明灯蜡烛啊，高谈阔论，哗，八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划拳行令正在热烈的祝贺，就见那赵觉比别人都高兴，俩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儿。
懂嘞，
我们众人应当给我的贤弟邓车好好敬几杯酒，他为我们立了大功了，
可不是吗？给邓庄主敬酒，敬酒啊！
为什么要祝贺？就因为邓车到来大宴，而且是大获全胜。襄阳王赵觉给邓车记了大功一件，官升一级，就把他迁升为一品的王官，所以群贼呀、都给他祝贺，有乐的就有哭的。贼人当中反应不一样，有的恨邓车，认为他偷鸡取巧，钻了个空子；有的认为邓车真有能耐。还有人最恨他，谁呀？小诸葛沈中元。这个沈中元，咱们过去提过，别看他投身绿林，这人还不错，在贼人当中很主张正义。另外他总想着弃暗投明，就是因为没有那个机会，所以呢现在还在贼人当中待着。他那侄儿就是沈虎，跟邓车一块到公馆行刺，没想到邓车回来把沈虎扔在那儿。他从邓车嘴里才了解到，侄儿啊叫人家活捉了，那还有个好呢。沈仲元外号人称叫小诸葛，眼着毛都是空的。他一听邓车说这经过，明白了，把侄儿叫他给卖了，心中暗自思想：姓邓的，你可太不够朋友了，你还有没点人性啊？你把真印给偷回来了，弄个印盒让我侄儿背着，结果他挂了个幌子，让白玉堂给抓回去了。你这不是出卖朋友吗？他有心拉家伙跟邓车玩命，但是一看这形势玩不过人家，一则邓车比自己能为大，二一则人家手下有一伙人，第三现在立了功了，是襄阳王眼里的红人啊。冲这几点关系，所以小诸葛沈中元是暗气暗憋，别看他也说也笑，心里早就打好主意了，心说姓邓的，你等着我的，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非给我侄儿报仇雪恨不可。你说邓车呀，升了官了也立了功了，结果也被人惦记上了。正在这么个时候，白玉堂到了，白五爷在房上一听底下这份吹呀、把他的肺都气炸了，他真想拉家伙跳下去杀七个宰八个，出一出胸中的恶气，但是又一想，且慢，我今儿个来不是为玩命，我是为大宴来的，想方设法能把钦差大人的官房得回去，我就算没白来。所以白玉堂把自己控制住了，他又听了一会儿，听出来了，邓车正在下边白话呢：王家千岁，要说高还得是您高，您看您出这主意，把赃官这颗印挂到冲霄楼，这地方多保险，这主意有多高啊？让三侠五义干瞪眼儿，哪一个敢进冲霄楼？哪一个敢去取印？他要取印也没关系，得把狗命扔到那儿。看来王爷您比别人还是高的多的多呀！襄阳王也乐了，姑就是这个主意，把他搁到冲霄楼最保险，
我看他们哪一个能得得回去。
不但是这样，明天呢，我还要派人上钦差的公馆去用宴。我就说我粮缺了，叫他给我盖个宴，我领粮。赃官拿什么给我用印呢？要没有印，叫他土豆搬家给我滚蛋，我不承认他这个钦差啊！你们说怎么样？
好主意，好主意啊！
白五爷一听，哦，把印放到冲霄楼了，这可讲不了，我得走一趟。到了现在，白玉堂把智化告诉他那些话全都扔到九霄云外呀、啊。这个事儿可也难说，换个别人也压不住火。白玉堂一想，真像襄阳王说的那样，明天去用印，大人拿不出印来，叫人家找着借口了，要撵你走，你有什么说的？你说你偷了我的印了，你有什么证据？你就有一个神虎，人家不承认，你能把襄阳王如何？这事儿难呐、啊。最好的主意就是今儿晚上我把印能倒回去，明天你一用印，你憋不住我们。这叫君子人度志不度气呀、啊。白玉堂想到这儿，一转身赶奔九宫八卦连环谱。前者咱们说过一回了，白老五这次来轻车熟路啊。仍然利用老办法，越过大墙，脚下踩着万字，来到冲霄楼下，顺着台阶上来。今天一算计，应当走南方丙丁火。古人迷信，认为这个地方吉利。他迈步到了台阶上头，用手抓住兽面雕的铜环，往左面拧了八扣，身子往旁边一闪，就见这两扇朱门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自动开放，从里面打出三只飞镖来，啪啪啪。因为白玉堂都躲开了，所以没伤着人。打完了，白玉堂站起身来，迈步才进了冲霄楼。他呀也120个注意、啊、往里边走着，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有时候拿刀尖问路，戳戳这捅捅那，恐怕万中有一。就这么样，他走到中央无极土，到了一楼的正中心，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等他进冲霄楼呢，可了不得，就听见身边背后咔惊天动地，是响了一声。